周永康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等罪名，成为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因腐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我们邀请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新斗先生通过电话来分析这一最新的发展。胡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胡教授啊，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您谈一谈，在中国一向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刑不上常委，那么现在中国检察部门已经把周永康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位高权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提起了公诉啊，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否说明了习近平的反腐的决心呢？
我认为的确是体现了习近平、王岐山他们的反腐的决心，对周提起公诉，它具有标志性和里程碑的意义。他的确是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这个反腐败的这个传统。如果这一次审判能够做到公开公正啊，我认为还必将能够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啊。就像刚才那位专家所说的，周永康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腐败集团啊，周永康是腐败集团的首领之一啊，对他的这个起诉啊，可以说就是要铲除这样的一些腐败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这些阻碍改革的经济寡头啊，因此他也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改革。
胡教授，想请你再说一说这个对周永康的这个起诉的时机和起诉的地点。我们知道这当时这个薄熙来啊是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那么现在周永康是在天津，那么现在起诉周永康的这个时机和地点有没有什么玄机或者是原因？
这个时机呢，当然就是周永康的那些马仔啊，都陆续的受到了审判啊，因此证据已经非常确凿都摆在了桌面上啊，所以现在也该是对周永康提起公诉了啊。周永康应当对过去10年来中国的法治倒退啊，甚至中国产生的很多的一些血债，他都应当负上责任。至于选择天津，可能就是因为他离北京比较近因此有利于证人到庭也有利于对他的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把控。
胡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最后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关于对周永康以及对现在这个习近平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反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大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评论，就是说他到底是在反腐呢，还是党内高层的派系斗争的这样的一种体现，或者是两者兼有？
当然这个很久以来大家都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反腐它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工具，但是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反腐，我认为也不能够完全以权力斗争来衡量它，它还是具有一些习近平还是具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的，他还是想把中国和中国的政坛变得廉洁的所以呢他还是有决心要在个案上来突破，来实现一个清廉的这个政治。当然如果只是个案上这种敲山震虎啊、杀鸡儆猴啊，它的威慑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腐败的查处率实际上仍然是非常低我指的是这个查出来的贪腐金额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就算中国是一个中等腐败的国家，它应当查出的腐败金额相比中国的查处率可能只有1%左右， 所以呢，如果查处率不高的话呢，那官员们恐怕还是敢腐败，尽管目前有所收敛。所以提高查处率，违法必究，才能够让官员不敢腐。
嗯，好，谢谢胡教授，这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兴等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